朱元璋实在没办法，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，各位，咱来世再见。陈友谅把脑袋一拨，居然真抹了，就是后脖子上有一块皮还连着，前面枪子整个下来，砰砰砰，死尸栽倒在船头，鲜血把船板都染红了。朱元璋手下的文武跪倒在尸体的旁边，放声痛哭：“哎呀万岁呀！哎呀万岁呀！”有的是跺足捶胸。陈友谅瞪眼看得清楚，这口怨气这才出来。心说朱元璋啊，你也有今天，你这一死，我是高枕无忧了，将来的天下就是我陈友谅的，你那把椅子就该我坐了。等大家哭罢多时，胡大海先把眼泪擦擦：“老四啊，你死得够惨的，哥哥想救你没有办法呀，请老四你原谅吧。”说罢多时，胡大海一抬头：“哎，陈友谅，你算真高，算计来算计去，我们中了你的牢笼诡计，今天把我们皇上也逼死了。方才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吧？要算数，你把我们放了；要不算数，你他娘的就开跑，死了也没什么关系，怎么样？”陈友谅一听：“二王千岁，二王千岁，你这叫说的什么话？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我陈友谅是那种人吗？我恨的是朱元璋，跟你们无冤无恨，我马上就放，来啊，撤掉南疆大学火网，放各个英雄出去。”他这一传旨还真好使，胡大海率领着船队退出九江口，回归连营。陈友弼一看：“哥哥，你这么做合适吗？你怎么都把他们放了？”“哎，我没跟你说过吗？这是一计。你想想，朱元璋一死，他们人心全乱了，就把这些人放了，有奈我何？咱不趁此机会捞一把，等什么时候你就瞧好吧。我把朱元璋手下的人十之七八全都收买过来。”“是啊，我看这事有点玄乎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收兵撤兵。”陈友谅回去高高兴兴祝贺。没有三天的功夫，探视蓝旗向他报告说，朱元璋的将士在江边扎下大营，高挑白帆，给朱元璋那要超度什么亡魂。怎么样，兄弟，你看他们还有心搭档吗？办丧事都办不过来。爸，二王胡大海前来求见。”众人一听就是一愣：“怎么样，胡大海来了？夜猫子进宅准备好事，杀他，宰他！”拽宝剑的拽宝剑，拽腰刀的拽腰刀。陈友谅把手一摆：“起来，
胡大海来干什么？”
陈友谅眼珠转悠转悠，这是他兄弟陈友弼，赶紧献策：“
哥哥，
胡大海这小子是落的帮子出身，你肚子就坏了，他来准保地咱不利，干脆您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就得了。
不，别，
那也太小人了。二弟你想想，朱元璋死了，他们内部也有不变化的道理，对不住有什么事，要不见胡大海不敢冒险来。我先问你，胡大海带了多少人马？没带几个人，就带了四个家人，算上他才五个，一叶扁舟，就一只小船。二弟你听怎么样？准保有事儿，陈友弟马上传话，爬一刀手准备，准备了500兵彪形大汉，一个个怀抱鬼头刀，站立在两厅，是严阵以待呀。陈友弟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带着水军大帅张令鞭和100名卫队，雄赳赳气昂昂来到燕安殿前。他抬头一看，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，面前就是胡大海带着四个家眷。胡大海见着九江王陈友弼，把大嘴一咧，放声痛哭。哎呀，哭的这个惨就别提了。陈友弼提高了警惕，把那眼睛就对准胡大海，连眨巴都不眨。心里头想，姓胡的，你甭跟我玩花活，你这小子一肚子转轴，这次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、啊、我小心吃亏上当。他心这么想，嘴不能那么说呀。千岁不要难过了，有话咱们谈话，你哭什么呢？到我这儿来要见我家弟兄有什么事吗？哎，小孩没娘，说起了话长啊。我说这地方也不是讲话之所，对待客人有这么样的。哎，对，那就往里请。陈友弼把胡大海陪进王宫，老胡往这走着，用眼睛一看，嚯，排刀手站了两大溜，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，圆睁二目，怀抱鬼头刀。他那意思，只要一声令下，就把自己剁成肉渣。胡大海毫无畏惧，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阴安宝殿。陈友谅笑脸相迎，抱拳禀万，哎呀，胡将军，欢迎欢迎，赶紧请坐。王爷一向可好？胡某这厢有礼了。哎，不必客气，请坐。让胡大海坐在客位上，仆人们献茶，陈友谅也十分警惕，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看了半天，这才问胡将军，你要见孤王大概有事儿吧？没事儿，我来干什么？二位王爷，大事不好啊。
哦，
什么事？哎，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，说话天一句地一句，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哥俩可原谅。陈友谅说，你就别客气了，咱们相识多年，
虽然各为其主，好像是仇人，要讲私下里咱们无冤无恨，你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，有话只管讲，不要顾忌。
多谢多谢。哎，几天前你们把老四朱元璋给鼻涕抹了脖子，这你们亲眼看见的，是千真万确。现在老四一死，我们人心涣散。说实话，这几天竟是耗子动刀，窝里反了。有一伙人主张拉山头，另立一派，再保一个皇上；有一帮人主张去保苏州张士诚，还有的提出来要投靠大元。哎呀，议论纷纷呢、啊。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？我胡大海伤透了脑筋。为什么叫人伤心呢？征战了多半辈子，到了现在落这么个悲惨的结局，心一点底儿都没了。跟你们二位讲，我能保袁达子吗？我能去吗？他就叫我当太上皇，许给我多大的官职，我也不能当那个走狗啊。这是一。再说保别人，保谁？原来十八路王子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不称职的不称职。咱就说那西凉王马增善，算个什么东西？老迈昏庸，那是看门的狗啊，毫无远大的抱负，这种人跟胡某合不来。大梁王马增玉跟他也是一样货色，没什么两样的。吴王张士诚最近叫我们打趴下了，夜已投降归顺，手下人马死伤无数，元气大伤，这个人也不值一提。我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你们哥俩身上了。要讲究十八路王子资格最老，能为最大，势力雄厚，就得数你们。你别看咱们老打，这个我起心眼里就赞成。另外南海王久经大敌，也善能用人。过去我保老四，把你恨得丁丁的，现在老四一死，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你身上。你可谓是德配天地的明主，假如我老胡要投靠你，你绝不能亏待我。可话说回来，就我一个人来有什么意思？岁数也大了，能耐也不怎么地，一肚子大粪，有力量我也施展不出来。我的意思啊，把我们老四这个班底整个给你们哥俩拉过来，我也算立个功吧。我倒不图气在你们面前买好，起码我对得起全营的将士，死了也就闭了眼了。因为你们是英雄啊，应服猪肝不服井绳，给了你们我也对得起老四。后来啊，我就说服了元帅徐达，也说服了满营众将，现在只有个别的人不同。后来我想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在联营之中给朱元璋致哀，各方的朋友来了不少，唯独你们哥俩没有参加呀。我说王爷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什么空你都能漏，这个空你可不能漏啊。假如你们哥俩
带着地里赶奔灵棚，烧几张纸磕俩头。哎呀，能够收买人心啊，让人家别人一看，你看南汉王九江王不计前仇，人死了死了，到这块还给祭奠了，人心自然就归顺了。我吴德海再帮帮你们的忙，这班底儿没问题，整个能接过来。如果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何愁天下不成啊？我替你们哥俩着急，今天就给你们送这个信儿。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望三思而行。完了，就这点事儿。嗯，陈友亮耳朵听着，心里头想着，胡大海说的有没有毛病？这里边有没有套头？等一直胡大海说完了，陈友亮假意陪笑，多谢胡将军，你想的太周到了。好，本王去与不去，我还要从长计议。
别了，
你得记忆多少时候？明日我们就在江边设计，然后就把棺椁运回南京了。你再拖延时日，这事儿不好办。
好，现在我们弟兄商议商议。来人啊，把胡将军请到下面设酒款待。
把胡大海给支走了。他在跟前怎么商量？他走了以后，文臣武将30多人把南汉王给围住了。有的人主张应该去江边，到那烧几张纸可以收买军心，胡大海说的有道理。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去，其中有诈。胡大海是不是奉命而来，故意安排个陷阱，王爷一去凶多吉少。哟，大伙这一顿议论啊，把房盖都要鼓起来。陈友亮一句话没说，眼睛眨巴着，心里都想着，
众位啊，咱别争议了，朱元璋死这事儿定下来没？
那定下来咱都看见了。那么朱元璋一死，人心浮动，大伙乱作一团，这个事情也是势必的。这第二点。第三一点，那么朱元璋死了，这些人依靠何人？将来怎么办？归宿如何？他们能不想吗？这也是在理的。胡大海说的不一定全是没理。另外就胡德海这个人来讲，落荡帮子出身，什么跟朱元璋莫逆之交，我怎么那么不相信？人生一世都是人在人情在，朱元璋没了，他也得想想自己的出路。我看他说话也未必是假，所以我这么想，明天我打算亲自去一趟，我看看朱元璋这些人要把本王如何。我怕他吗？现在他在咱们掌握之中，我们的炮口对准他的连营，大江的江面上已经封锁了，他们敢对本王如何？假如有什么意外，我让他们火化微灰。如果没有其他的诡计，我这一去就像胡大海说那样，把大伙的班底接过来，这可是天作之美呀。众位看看怎么样？九江王陈友弼一听，哥哥，这太冒险了，您不能上当，这样去了倘若有个万里有一，您怎么办？
我多带人呢，
没有准备我能去吗？水军、步兵、 都准备好了，一旦有变，咱们干脆趁虚而入，杀他个片甲不回，有何不可呢？
反正哥哥您拿主意，我觉这事儿有点冒险。
陈友谅主意已定，谁说什么也不听了，最后把胡大海给请上了。陈友谅把意思这么一说，胡大海拍手称快，
对喽，王爷你这就是明白，胆小不得将军做，对别人老怀疑，你这么的了吧，你那么的了吧，那能成得了大事吗？你到那块就知道了，有什么可怕的，万里有一，我老胡给你保险。
多谢多谢，咱一言为定，明日大营再见。
好，
胡大海高高兴兴告辞，陈友谅马上招手准备，命令水军大帅张定边准备船只1000艘，每一只船上配备水兵，另外还有火炮弓箭手，把大江先封锁，步兵15000名全都是精兵，安排的左右两翼都让大将带领，单箭灵堂里头火炮一响，三路人马往里杀，打朱元璋的措手不及。另外他身边带了500精兵20员上将，陈友谅披挂整齐，内披细甲，心说话真要伸了手，我也不在乎你们。九江王陈友弼率领3000御林兵埋伏到九江口江边保护哥哥，总而言之都安排好了，陈友谅这才休息。到了次日平明，天光渐亮，早早的起来吃了点早点，大伙这才起身。陈友谅坐在坐船的船头高兴，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，陈友谅胸襟开阔，心里的思想，朱元璋啊，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，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，我把这个班底整个接过来，何愁天下不定。哎呀，越想他越高兴，竟做皇帝的美梦。突然外面有人撒脚如飞向他禀报，主公